欢迎来到马格的幸福电台，听了让你更幸福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追梦的好妈吉，同时也是节目主持人 Margaret 马格。好，今天很高兴呢，来到我们马格的幸福电台的第25集喽。很感谢呢，如果这一路以来你都有收听我 podcast 的朋友们。好，要是你是第一次收听的人呢，也没有关系，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哦。很高兴你刚好点进来我这个节目。好，那我的节目呢，主要会是透过像是分享生活、心情、故事、影剧、老子《道德经》等等等的一些故事呢，来跟大家来做一些我们生活上面的分享，也希望呢能够帮助你能够探索到你自己内心的幸福哦。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周我们的节目呢，我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老子的心情故事的单元，然后呢，上次是讲到这个第30章哦，好，以道左人主者的部分，然后有讲到说，我们平常呢，不管是对别人啊，或者说现在这个网络霸凌或酸民等等当道哦，常常呢，都是大家用文字言语，其实伤人也是伤得非常的严重的，等等这些例子。那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个故事，然后呢，也会是有佐证到这一章的呢？好，既然如此呢，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老子的心情故事的单元，但是呢，我会透过好好来讲一则希腊神话故事，来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好，那我想嘛，听故事呢，大家应该就会更有精神哦。好好来听一下今天这则故事。那这则故事呢，其实我相信你们也并不陌生，只是呢，如果要可能大家都会是蛮久以前听过的，可能片片段段。那我今天呢，就会更详细一点，来把这则故事好好的讲一遍给大家听哦。然后最后呢，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我要分享的老子的部分有什么相关呢？好，那今天呢，我要来讲的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呢，就是关于我们很有名的特洛伊战争。好，这个特洛伊战争呢，很多人也把它说成像是木马屠城记哦。好，其实呢，它是出自于这个荷马史诗的故事。那荷马史诗啊，这个讲起来是非常久以前的了哈。那讲起来呢，特洛伊战争，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史上啊一场最早的选美比赛。好，那这场选美比赛呢，它是发生在哪里呢？就是发生在一场婚宴上哦，一场婚礼上。谁和谁的婚礼呢？就是水精灵泰提斯和帕留斯的一场婚礼。水精灵泰提斯呢，她是一个女神，那帕留斯呢，是一个国王哦，所以他是人。那这个帕留斯国王呢，也有人传说中他可能也是宙斯的孩子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啊，宙斯他这个风情万种的哈，这个比较多情一点，所以常常啊也会跟一些人类啊，然后生下孩子。好，那在这一场水精灵泰提斯跟帕留斯国王的婚礼上宴呢，竟然啊不小心漏掉了没有邀请纷争女神哦。既然是婚宴嘛，当然很多众神啊都有参加，可是这个纷争女神是艾瑞斯，大家竟然没有邀请到这个纷争女神。好，所以这个纷争女神艾瑞斯呢就不是很高兴，想说哦，你们水精灵泰提斯跟帕留斯的婚礼哦，竟然没有邀请我，是不是？好，那我就要来闹一闹。好，那当然，因为纷争女神嘛，反正她就是专管吵架的，她就是很会搞起纷争，所以当然人家比较不想邀她啊，对不对？可是呢，她当然不被邀了，她也不高兴啊，觉得好像不受重视，不被尊重，所以她就想了一个招了。他想出什么招呢？就艾瑞斯呢，就变出了一个金苹果。这个金苹果呢，上面就写给最美的人哦，他没有署名给谁哦，只写说给最美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故意把这颗金苹果啊丢，这样从地板这样丢过去， 刚好三个女神呢就正在讲话聊天，然后凑在一起，他就丢到这三个女神的旁边。然后这个艾瑞斯都计划好了，那三个女神呢就是海拉跟雅典娜还有阿佛罗代蒂。好，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海拉。海拉呢就是宙斯的老婆，好，她是非常有权力的这个女王了哈，海拉。那另外呢，雅典娜她是智慧女神，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阿佛罗代蒂，也就是爱与美之神。那阿佛罗代蒂呢，她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叫阿佛罗代蒂，其实在罗马神话里呢，他们就称她为维纳斯。好，所以大家应该有些人可能对维纳斯这个称号是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很美很美的咯，美神啊哈。好，那这三个女神看到金苹果一拿起来，看到写给最美的人，哇，每一个都觉得是给我自己的，这三个就觉得当然是我啊，这还要说什么呢？可是三个女神吵闹不翻哦，然后呢没有办法啊，然后呢吵闹不休，就觉得诶，到底是给谁的？每一个都觉得给我自己的。好啦，这时候就找那个宙斯来，诶，这个找老大宙斯来说，你来评评理，来，我们这三个女神谁最美？哇，这个宙斯觉得可真难题呀，对不对？哦，又是女神，还有其中一个是自己的老婆海拉嘛，哦，平常就已经这个花名在外了，海拉已经很不高兴很不爽了，这时候他到底该不该说海拉呢？他就实在不敢当这个裁判啊，所以他怎么办呢？好，宙斯也很聪明，很会 pass， 他就把这个道难题呢就 pass 给人间哦，一个最美的美男子，那他呢就是特洛伊的小王子，叫做帕里斯。好，那讲到这个帕里斯呢，他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哦，他就被人家预言说呢，他会让这个特洛伊这个国家呢陷入一场很大很大的灾难，所以他的父母呢就早早就让帕里斯呢去当牧羊人啊，好，去牧羊。所以有一天当这个帕里斯呢还在当这个牧羊人的时候，这三位美丽的女神就从天而降，哦，因为宙斯 pass 给帕里斯，叫他们去问帕里斯嘛，所以呢三个女神从天而降见到了帕里斯，就说你来说说看，来，我们现在有一颗金苹果，上面就说要给最美的，给最美的人，你看我们三个谁最美。哇，这个帕里斯一看到，从来这辈子没看过这三个美神哦，这么漂亮的女神一下子三位出现在他眼前，他看得眼花缭乱，然后也不知道该说谁。然后呢这时候觉得女神都很美啊，我要说谁呢？哦，女神也很聪明，就开始贿赂了。好，那个海拉呢就对着帕里斯说，来来来，你投我，只要你投我，哦，我就给你权力，让你当欧亚的霸主，可以统治欧亚啦。哦，哇，智商无高的权力哦。好，轮到了智慧女神雅典娜呢，她就对着帕里斯说，诶，我知道你们跟希腊不太好，那你选我的话呢，我就会给你智慧，让你呢能够战无不胜哦。好，然后呢能够打败这个希腊，然后放心好了，好，然后呢你就可以打败希腊这样子。诶，这个是雅典娜给他的一个 offer。 好啦，那轮到了阿佛罗代蒂了。阿佛罗代蒂呢就跟这个帕里斯说，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权力那些啦，但是呢我是爱与美之神嘛，你如果投我的话，我就会给你人间那最美的女人呐，然后让她爱上你。哇，果真这个帕里斯呢是个年轻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子哈，还小男孩哈，认为选最美的女人就是没错了，所以呢他就想要得到最美的女人，好，所以就把这颗金苹果投给了阿佛罗代蒂，就给他了。好，那因此呢阿佛罗代蒂当然是很开心啊，也会实现他的诺言。那另外两位女神呢就不太高兴咯。 OK，那后来呢这个帕里斯也没有继续一直一辈子牧羊啦，然后他被召回王宫呢继续当他的王子以后呢，有一次他就到了这个希腊的王宫哦去当贵客去做客。 那希腊的王宫呢，竟然他就因此就真的碰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哦， Helen， 人间上最美的女人。那 Helen 的老公呢，是当时那边的斯巴达的国王哦，那叫做米涅劳斯。那米涅劳斯呢，其实看到这个来自特洛伊的这个王子啊，还有一些贵客来哦，他当然是非常的热情的款待他们的，然后对这个帕里斯也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有一次刚好这个米涅劳斯他不在哦，就出去一趟远门。好，出去一趟远门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帕里斯啊，就跟这个米涅劳斯的老婆，好，这个王后 Helen 呢，就真的两个勾搭上在一起哦，两个人就天雷勾动地火，然后非常的爱在一起，然后相爱在一起。好，而且不是只有得到人哦，他是得到他的心。好，因为女神阿佛罗代蒂答应帕里斯过，哦，会让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Helen 可以让她爱上你，所以 Helen 真的也就爱上了帕里斯。然后呢，两个人就私奔回去，哦，就一起逃回了这个特洛伊了。好，那米涅劳斯呢，他后来啊，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发现天哪，老婆竟然被这个特洛伊的小王子帕里斯给拐跑了，这个头上绿成这样子还得了啊，生气的要命，对不对？他就跑去找自己的哥哥。好，那米涅劳斯呢，跑去找他自己的哥哥，他哥哥呢是麦西尼的国王阿格曼农。那因此呢说，诶，要请哥哥阿格曼农也帮他一起来复仇这样子。那其实阿格曼农本来也就其实还蛮想要有能够师出有名，能够去打这个特洛伊啦，那借此呢帮弟弟那个平反头上这么绿的一个大绿帽呢，刚好哦，诶，就可以借此出打特洛伊了。好，所以呢这个希腊呢就开始整个攻这个特洛伊，一打这个战争，没想到一打就打了将近快要十年了。好，快要十年啊，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煎熬的。好，那这一场特洛伊战争呢，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英雄人物，我来讲一下这个英雄人物的故事，就是大家绝对不陌生的 Achilles， 阿基里斯。好， Achilles 他是谁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场婚宴，好，水精灵帕提斯跟这个国王帕留斯两个人这一场婚宴，没有邀请纷争女神嘛，对不对？就这一场婚宴，就是他们两个人生下的孩子，就是阿基里斯啊。好，那阿基里斯的妈妈，我刚刚说她是神嘛，对不对？是水精灵呢，所以呢，她从小在 Achilles 小小的时候哦，就为了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有带着这个 Achilles 呢到这个冥河那边去浸泡，因为浸泡了以后呢，就可以让他全身充满是神力的，不管是铜墙啊、铁臂啊什么样的尖锐的武器啊，然后通通都伤不了他。好，可是啊，没想到他妈妈呢，竟然当初是拿着小 baby 的这个脚踝哦，手握住脚踝，这样整个人倒下去，这样子碰在冥河里的水泡一泡泡一泡，让 Achilles 有神力。可是他妈妈竟然忘记把那个 Achilles 反过来，有没有正面也这样泡一泡，两面都要泡，有没有？他只泡了一面，哎，所以呢 ，Achilles 的脚踝哦，就是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弱点，因为他的脚踝还是人，好，会受伤，好，是他最大的弱点。那在当时呢，是大家通常不知道的。好，那大家只觉得阿基里斯很厉害啊，很厉害，而且呢，只要有阿基里斯上战场的时候呢，几乎都是战无不胜哦。那在当初呢，阿基里斯呢，他要去打这一场特洛伊战争啊，要代表这个希腊要出兵哦，去打这场仗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有问他说：“你真的要去参加这场战役吗？”好，因为他妈妈就跟他说了，早就有算出来，知道说，你如果参加这场战役的话，你就会死掉，死在战场上，但是你会一辈子留名，好，会千古流芳这样子。可是你如果不去打仗呢，你不参加的话呢，你可以很安稳的平安过一生，那你还是要去参加吗？那阿基里斯呢，他就是还是想当个英雄哦，能够千古留名这样子，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去参加这个特洛伊战争。 OK， 好，那到这一场战争真的其实最后面啊，也是 帕里斯，就是特洛伊的小王子帕里斯呢，他其实有透过这个神阿波罗那边有给他这个讯息，太阳神阿波罗那边有给他讯息，让他知道说阿基里斯的脚踝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所以最后阿基里斯怎么死的呢？就是被帕里斯他一射箭去射阿基里斯的脚踝，然后阿基里斯就因此而死亡了。哦，那讲起来呢，阿基里斯的死亡其实对希腊来说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哀伤的一个重挫，好，因为他是一个大将嘛，好。那讲起来，为什么帕里斯这么想要杀掉这个阿基里斯呢？其实也是因为哦，阿基里斯在这场战役中呢，他杀死了帕里斯的哥哥。那阿基里斯又为什么要杀死帕里斯的哥哥呢？就是因为也在这场战争，反正的故事当中呢，帕里斯的哥哥他杀了阿基里斯他最好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啊，可以说战争上啊总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哦。你看杀来杀去，大家都互相的仇恨啊。好，所以呢正是因为这样，但是我刚刚讲过来了，阿基里斯因为他死掉以后，大家真的就是人心惶惶的，就会很难过，想说啊，这场仗已经打了9年多90年了，快要10年了啊，阿基里斯又死掉了，我们还要再打下去吗？好，那这时候呢，希腊这边呢，有一个人，又有另外一个英雄提出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呢？这个英雄呢，就是奥德修斯。好，奥德修斯他就提出来了，诶，我们干脆哦，来打造一个大木马。然后呢，我们全部的人哦，选出一支精兵，好，奥德修斯会领兵，他带一些精兵呢，躲进这个木马里面。这个木马要造得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呢，我们其他的士兵呢，都退到旁边的一些小岛去，假装来退兵了。然后呢，这时候他们这个计策就是留下了一个希腊士兵，就站在这个木马的旁边。所以啊，特洛伊的人呢，有一天就发现说，诶，奇怪了，怎么兵都不见了，都退兵了，只留在城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木马。那这个木马呢，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希腊士兵，就在那边跟他们说，就很难过啊，哭哭啼啼啊，就说，哎呦，我们就是这场战争哦，打仗哦，得罪了雅典娜女神啊，然后破坏了她的神像哦，所以女神就叫我们呢，说要打造这个大木马，要来送给她。那我呢，我这个希腊士兵呢，就是被当成这个祭祀的贡品啊，所以我是很不情愿的，我是拼了命的逃出来的，然后我不想再当希腊人了，不想当希腊人了。哇，这个时候呢，特洛伊的人听到就非常的高兴啊，想说，哇，这已经那个希腊人都输了，然后还那个通通都退兵了。好，然后呢，这个是要送给女神的礼物，一个这个木马是送给女神的礼物，我们打胜仗啦，这样很高兴，所以就把这个木马呢，就慢慢慢慢的拖进特洛伊，引进城里面。然后当天的晚上啊，拖进来以后呢，当天晚上是关着城门的嘛，然后就开始大家饮酒作乐啊，整个西那个特洛伊的人哦，高兴的不得了，开始喝酒唱歌庆祝庆祝，这10年以来我们终于胜利啦，打胜仗啦，这样子非常的高兴。好，等到大家都醉成一片躺在那边的时候，到了晚上，躲在木马里的奥德修斯就偷偷着，然后打开这个木马，然后就从他上面这样梯子下来，然后带着他的精兵从木马里出来，然后开始从里面杀杀杀杀杀，然后也把整个这个城门打开，然后放着那些躲在假装躲在小岛那边呢，假装退兵的兵哦，全部又回来了，全部杀进特洛伊里面，然后一举就把特洛伊城给灭了。哇，整个就是特洛伊城就被这个最后被这个木马给灭掉了。所以呢，希腊人就因此在这整个10年的战争之后呢，他打赢了胜仗。好，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特洛伊战争啊，也就是很有名，最后很有名的木马屠城记。那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今天为什么会要讲这个故事呢？我再讲讲它后面的哦。荷马史诗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叫做奥德赛。其实奥德赛呢，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奥德修斯，就是躲在木马里面那个很厉害的这个英雄奥德修斯，他后来呢打赢胜仗嘛，对不对？打赢胜仗他回家哦，也回了十年哦。好，所以这场战争有十年，对不对？结果回家呢又回了十年，奥德赛回家也回了十年，人生就花了二十年在这场战争上面。好，那回家的这十年呢，其实碰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艰难跟困苦，还有很多的故事，还有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那这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荷马史诗里的另一个故事，叫做奥德赛。好，所以奥德赛里面奥德修斯那边比较是主角咯。好，那这时候就要讲到哦，其实啊，在这个奥德赛当中，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在这个返家的十年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已经打胜仗的这个希腊的士兵，他们回家的过程中却死了。他们并不是死在战场上的哦，他们是打赢胜仗的哦，但是他们回家的过程当中却不幸却身亡了。所以这时候啊，我就要讲回来了。是不是就很像我上次《道德经》所说的？上周呢是跟大家分享第三十章。好，我再讲一下上次讲的那几句哦。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势浩繁。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好，那后面呢我就先不念了。我重点就讲这几句，特别配合今天讲这一则故事哦。其实这边就在讲说，就是上次我有说了，不要靠兵力，你总是想要靠兵力或武力想要逞强于天下。你如果是用兵力来服人的话呢，终究总究你就是会得到一个报复的。军队呢所到之处遍地是荆棘，大战过后呢必定会产生荒年。所以其实道德经里面讲的很多的是我们到不得不的时候才是真的要出兵啊，才要真的去打仗或跟人家去 fight。 我们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是不主战的，凡事不要特别想要主战。而且呢，任何事情总是会其势浩繁。你看有没有，希腊人打赢了特洛伊没错，但是你们觉得诶，他也是花了十年的功夫在打仗，即使打赢胜仗，他返家也返了十年，而且很多人在这个返家的十年当中却不幸丧生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其势浩繁的。所以呢，道德经很多也有讲说，不要说今天你打赢了胜仗或做什么事情，你打赢胜仗的话是很高兴的。因为今天战争本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不是抱持着一个很开心的心情。然后这边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像道德经第31章。好，第31章也有几句也都有提到有相关的哦。他讲说，伏兵者，不祥之气，物或物之，故有道者不处。好，然后这边就讲说，武力呢它是不吉祥的器物，一般人呢都是要厌恶它，悟道的人呢更是会远离它。好，所以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其实老子道德经本来他就是没有到特别必要，他是不主张动不动你就是要战的，好，或跟人家就是要动武力的。好，有些事情如果是可以不用动武力就解决了，当然是不要动到武力嘛，对不对？武力这已经是最后最后的一个选项了。好，那最后这一句呢，31章最后一句他有写说，杀人之众，以悲哀励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好，就讲说杀人众多啊，要以悲哀的心情来看待，战胜呢要以丧礼的方式来处理。哇，其实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今天已经是动到这个战争或者是武力的方式，你杀人那么众多，其实都是要用一个很悲哀的心情来看待的。即使今天是战胜的一方，也不是说要很开心的要怎么样庆祝，而是你看要用丧礼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再怎么样打仗的话呢，一定不管是对方还是自己的这一方，好了，好，你自己这一方呢也一定会有很多人因战争而死亡。那每一个人战将士他的死亡呢，背后又是多少个家庭的一个破碎。好，他是人家的爸爸，他是人家的家里的经济的支柱，或者是那时候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庇应者，结果呢他却倒下了，一棵大树倒下了，那对整个家庭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好，所以呢，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在战争当中都是会环抱自身哦。所以我们从特洛伊战争这边也可以发现哦，你看，我觉得光是打仗要十年，回家要十年，你人生就有20年在耗在这上面呢。好，套在我们现代人哦，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好，不管是假设因为工作好了，工作上不开心或被哪一个那个人争斗。然后呢，有的人很气，可能就要花时间花精力想说要怎么把它斗回去。好，这个我觉得要看状况。当然被欺负的不像话，我们还是要捍卫好自己的一个立场跟一个地位，不然我们人也不是这样白白好被欺负的。但是如果是没有必要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有些位置也不见得争得那么好，那为了争这些位置，结果大家争得你死我活等等的，或者是你要投入那么多的薪水那么多的心血去报仇，或者是要去加害于人，其实也是很浪费掉自己的一个时间。好，那讲回来哦，假设你说这个婚姻上也是，很多人呢在婚姻他如果破碎的时候，或者说外面有小王啊或小三等等，是不是大家很多人都会想说，哦，又要怎么样的跟另外一方斗啦，要怎样怎样这样耗下去，或者是即使离了婚或怎么样，心里有所不甘，想说我又要怎么样的这找对方复仇啦，又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我真的认为哦，有时候如果在这种上面感情上，我觉得最好的复仇就是让你自己过得比以前你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过得更好，就是你让你自己更好，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最好的复仇。你花很多时间心力想说要怎么样跟另外一方斗，想说要怎么把对方抢回来，或者说如何的争斗让对方不要好过，其实最后搭上的都是自己的心血时间，不如把那个时间让自己去提升自己，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而且呢，你提升自己的同时，可能你放下过去的这个不开心，你才能够遇到新的人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被过去很痛苦的事情纠缠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这样子没有放下，没有走出来，那么是更没有办法去碰到新的人的。好，那我们这边呢再来看一下说那个特洛伊战争的一个故事，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记不记得我讲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从一个选美比赛一颗金苹果开始。你想想看，这个纷争女神她非常的厉害，艾瑞斯呢她并没有跟任何人争吵，她不过就是丢出了一个金苹果，她用了一个计谋，上面写了一个给最美的人。那为什么这三个女神要中计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明显道德经讲的这个上善若水，好，叫我们学习这个水的精神。那水的精神有非常多，我今天特别透过这边呢讲这个，尤其讲到柔的力量，还有它不争的一个特性。水呢它是不争的，好，它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好，故基于道。好，就是它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必须的品，可是呢它并不是一个永远看起来好像很主角，可是呢它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喝水，我们所有的饮料，所有的很多东西都是要配透过水的。但是你很少说看到一个卖珍珠奶茶店，他我这一瓶水卖得多好，这个单单只是水加冰块就卖给你很贵，并没有，它都是一个佐料一样，可是每一瓶饮料全部都有水，对不对？所以水的重要性就是这样。你看它善利万物而不争哦，就是它常常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滋养万物的一个精神，它不和万物相争。好，所以呢这个不争就是道德经也是常常在告诉我们的。而这边讲的你看这个选美比赛，你本身选美比赛你一颗金苹果就是好像要说给最美的人才能吃，所以呢大家就拼命要抢，因为大家想要当那个最美的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要去争一定说要当一个这个最美的人，有没有当这个最美的人不重要的时候，那么这一开始的选美都不会产生了，也不会说要去帕里斯，要帕里斯来做这个裁判，对不对？也不会说女神还要去贿赂这个帕里斯，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柔的力量，可是它是一个很刚强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柔弱胜刚强的一个例子。好， 它看似一个不起眼的金苹果，可是它的力量却无穷的大，可以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开端，争吵开端。好，所以想想这个纷争女神真的很厉害，这个就是用柔弱胜刚强的力量。好，那另外呢，看似你看看似一个选最美的女人，只是一个女人，诶，阿佛罗代蒂也不过就是答应帕里斯说，我给你人间全世界最美的女人。这个最美的女人才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柔的力量，海伦看起来根本，你知道，她就是除了美，她并没有什么杀伤力呀。结果她就可以引发这么大的、这么久的一个十年的一个长期抗战、长期的战争。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柔的力量、引的力量。好，当然历史上呢也很多啦，包括我们自古以来你说像貂蝉啦，好，这些齁都是女人说献给你一个美女啊，其实都是一个计谋啊等等。好，那所以呢，当然站在阿佛罗代蒂的立场，他并不是说一开始为了要你们去引发战争然后给你最美的女人，不太是因为这样，而是他就是为了想要那颗金苹果，那人间最美的刚好就是那个 Helen， 那不管 Helen 是不是有老公这样子。OK， 好，在看到这一则故事特洛伊的最后，你看哦，打了那么久的战争，最后也是用了这个木马。木马并不是靠完全的武力哦，也是用一个计谋哦，假装一个诈降哦，好像送你一个礼物，一个木马。结果呢，没想到是真的是把你们的整座城来灭掉的。所以他靠的也是一个柔的力量，也是一个引的力量。我这边讲的引的力量哦，是引跟显，这个有点对比意味的这个字引，好，比较隐藏的引。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引呢？因为在道德经里面呢，很多章节其实都有在强调这个引的力量。好，那他要讲的是说，其实引的力量就是你看似好像不起眼的，你看似就像木马或者一个最美的女人或者一颗金苹果，都是像是一个引的力量，也就像是上善若水这个水它的一个精神。可是呢，它却可以造成一个无穷大的一个风波，一个波澜。就像水它如果咆哮起来跟大海啸一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好，是不会亚于火山爆发的。好，一个大海啸的死伤人数不会亚于火山爆发。好，我要讲的是，很多大家可能觉得显的力量是什么？好像就是这个人什么都有，或者是你很有钱势、权势、地位、金钱，或者是像刚刚说的火山爆发这种火，看起来才是有力的，或者是看起来才是显的。可是水呢，它很特别，是平常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好像很平常，好像诶，它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呢，它发威的起来的时候，它却是可以力大无穷的。这个其实就是道德经常在告诉我们的一些精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精神，这才是接近道的精神。好，所以呢，其实当然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显的力量就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已经大部分的人、大多的人平常都一直在追求显的力量，一直在追求显的东西，我们一直都把显的事情当做一个目标，可是我们却忘了引的力量。但引的力量很多时候它其实并不亚于显的力量。好，那这也是道德经常在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今天呢就是透过讲这个木马屠城记哦，来跟大家最后呢分享一下老子道德经的一些精神跟故事。那希望呢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呢大家如果喜欢今天这一则那个节目的话呢，别忘记帮我分享出去哦。那也记得呢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呢给我留个五颗星，然后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等等。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投稿过来告诉我你的心情故事，那可以透过 IG 私讯给我，或者是 email 给我告诉我你的心情故事，我就会透过这个节目呢来跟大家做出回应，会更多的分享咯。好，那祝福大家呢每天都能够过得很幸福很开心呢，咱们下次再见咯，拜拜。